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！最近呢，有一部装古剧惹出了争议，是吧？这个剧里的演员说是演的武将，结果脸上画的装巨白净，跟个奶油小生一样，然后就被网友们骂，说这就是个粉底液将军啊！上战场之前要先画两个小时的妆，是吧？网友们骂痛快了之后，这个官媒也站出来批评，说这种粉底液将军没有阳刚之气，破坏军人形象。咱们普通人对古代武将的印象呢，往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，是吧？比较老的呢，像什么老三国、老水浒，是吧？这演武将，咱们不说画个刀疤脸吧，最起码也是要展现出武将的威严，让人觉得是上过战场的。而在现代审美之下呢，这武将恨不得都得是一身腱子肉、八块腹肌啊，就跟那个电影里的斯巴达三百勇士一样。可是咱们一码归一码啊，这粉底液将军和八块腹肌将军都不是东方传统的武将形象，对吧？那么在古代，这武将大多都长什么样？人们对这种武将的审美又是怎么形成的，是吧？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咱们看这中国古代的武将啊，最常见的一个特征其实就是胖啊。咱们现代人追求健康，觉得太胖了不是啥好事儿。但是古代可不一样，如果有朋友看过格斗比赛的话就知道啊，绝大部分的格斗竞技，甭管是拳击、柔道还是跆拳道，比赛的时候都得根据体重进行分级，对吧？选手之间的体重差距不能超过多少公斤，因为近身肉搏的时候这体重带来的差异太大了啊。同样的水平下，这100公斤的人打60公斤的人就是有碾压优势。换句话说，在冷兵器时代，胖就意味着有力量、有安全感啊，所以中国古代的武将往往都不以精瘦为标志，都得多少有点肉。当然了，这里说的武将胖，绝不是说他们浑身都是肥肉啊。古代武将的这种胖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脂包肌，脂肪能给这些武将提供充足的能量，保证他们可以长时间作战。然后在脂肪下面呢，可都是厚实的肌肉。比如现在内蒙古每年还搞那达慕大会啊，上去摔跤的人都不是一身肌肉的，全都是脂包肌啊，看着挺胖，但实际上力量特别大。放在古代也是一个意思啊，像是这个秦的兵马俑里就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啊，这士兵俑的甲胄都是比较贴身的，肚子这块比较平滑，没什么起伏，越高级的军官这肚子就越大，甲胄也就越撑得开啊，有的眼瞅着肚子就鼓起来一块儿，是吧？这其实就是个最直接的例证。在古代当将军的人，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，都觉得你得有点肉，这样才有力量感，能服众。古人形容一个武将勇猛过人，一般都会说虎背熊腰、五大三粗啊。这五大三粗呢，现在是骂人的话，是吧？但是放在古代可不是这样了。这五大指的是手大、脚大、耳大、膀大、臀大啊，然后这个三粗指的是腰粗、腿粗、脖子粗，这才是古代武力过人的象征。手大就意味着抓握有力，脚大就能走得远，耳大能听得清，膀大也就是肩膀宽能负重，这个臀大也就是屁股大啊，坐下来有架子、有气势，是吧？腰粗、腿粗、脖子粗就更是如此了，看着就唬人。咱们翻开各种史书记载，上面只要是有关武将的描写，大多都是围绕着这些来的啊。最有名的呢，当属是这个曹魏的名将许褚。《三国志》里对许褚身材的记录是这么写的啊：长八尺余，腰大十围，折算成现代的单位，那就是身高一米八几。这个腰宽十围呢，倒是没有现代数字对照，但是肯定是个大数。是吧？在营养不良的古代，那是妥妥的大壮汉。而且许褚的蛮力也是实打实的，黄巾之乱时他聚集了家乡的几千户人，共同修建堡垒抵御贼乱，上万黄巾贼围攻堡垒，打到里面的时候弓箭都射光了，然后这个许褚直接丢巨石砸人，跟抖那么大的石头，只要砸中东西就是摔得粉碎，给这帮黄巾贼吓得不敢硬来。后来堡垒中缺粮，大家就用牛跟黄巾贼换粮食，但是这牛认主人，到了对方手里又往回跑，结果这个许褚索性直接单手抓着牛尾巴就往对面拽啊，直接拖着整头牛走了百步，给黄巾贼吓破了胆，牛都不敢要了，直接落荒而逃。 后来曹操进驻，许褚率部投奔。曹操一看此人长得这么威武，而且还有一把子力气，是吧？立刻就把他留在身边当宿卫都尉，也就是贴身保镖。后来许褚随着曹操南征北战，屡次立功，对曹家也是忠心不二啊。前后给曹操、曹丕、曹睿三代人卖命，最后官封谋乡侯，三个子孙都被封为了关内侯。其实像许褚这种因为膀大腰圆而被召做保镖的情况，在古代并不少见啊。再往前倒，王莽也曾经招过这么一个力士。在王莽称帝后，太守韩伯向他推荐了这么一个人啊，名叫巨无霸，号称长丈啊，大十围。当然了，这话多少是有点吹牛，是吧？汉代的一丈折合现在两米三，这放在现代也很难养出来，是吧？更别说这跟许褚一样的腰围了。当然了，甭管怎么说啊，这巨无霸放在当时也是世间少有的大胖子，进城的时候三匹马的马车都拉不动的。后来王莽与刘秀打昆阳之战的时候，巨无霸还作为累卫驱使野兽助阵。只不过相较于许褚，这巨无霸选错了主子啊。昆阳之战里王莽一败涂地，巨无霸也下落不明，不再见于史书记载。虽然他本人的下场不咋地，但是巨无霸这个名号倒是流传了下来啊，一直到现在这个词儿也依然很常见。除了这种史书里明确记载的胖子之外，其实还有不少武将身材也都挺胖的啊，比如平西域的班超。后汉书里对他的外貌形容有这么四个字啊，燕汉虎颈。燕汉说的是这人的下巴宽的和燕子一样，然后虎颈说的是脖子粗的跟老虎一样，就是脑袋大脖子粗。只不过呢，人班超不是大款也不是伙夫啊，人可是实打实建功立业的武将。还有一个就是岳飞，是吧？岳飞这形象经过不少演绎啊，经常是被搞成一个精瘦的形象，以示他清廉刚正。其实咱们看早期的画像，比如南宋流传下来的中兴四将图，那上面的岳飞可是一点不瘦，甭管看肚子还是看脸都不是瘦人。咱们看这个明朝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，是吧？史书上记载他貌奇伟，勇力绝人，猿臂善射啊，说他长得奇特雄伟，身材高大，天生神力，两臂奇长，善于骑射，是万里挑一的武将坯子。咱看这个常遇春的画像也能对得上，是吧？画像上常遇春长得也是不怒自威，膀大腰圆，非常有大将之风。再比如说这个清朝乾隆时期，在平定西域和大小金川以后啊，乾隆就学唐太宗，让人把这些有赫赫战功的武将画下来挂在紫光阁，像是甘肃总兵高天喜、赵惠、成都将军明亮，都是膀大腰圆、身材魁梧的大将。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，在这冷兵器时代，大将出战除了要身披重甲以外，还要长时间的指挥军队，甚至是亲自上阵，所以说这没有一个膀大腰圆的身体根本扛不下来。到了宋代以后，随着小说、绘画、雕塑的影响，人们普遍会艺术性的夸张武将的身材，就比如后世民间的武将画像和雕塑都是圆脸大腹扎然的大汉。你看看那个关帝庙里的关公像就明白了，是吧？这种作品讲究威仪阳刚啊，这个武将越胖越壮，就越是充满了威严的气质。在隔壁日本的古代呢，人们对于武将的审美和中国古代有所差别。日本并不追求什么五大三粗啊，相反，日本武士在审美上反而更追求文化。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难理解，是吧？中国古代讲究以文治武，除非是乱世，否则武将把持政权的情况极少，因此自然也很难诞生出独立的一套审美。但是日本不同啊，自从公元1221年成九之乱到这个1867年大政奉还啊，武士阶级在这600多年里一直压倒其他势力，掌握着大权。可这就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武士虽然掌权了，但是这帮武士那真的是一帮大老粗啊，文雅的东西一点不会，是吧？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算是天才了。因此就算是打仗打不赢武士，但是公卿们该看不起他们还是看不起。而且武士阶级在这一点上呢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啊，他们知道自己坐江山不能只靠武力，所以后来也开始主动修习文化，向公卿靠拢。咱们如果看日本的一些老电影， 就会发现里面有一种独特的贵族装扮啊，嘴里的牙齿涂黑，脸上抹白，然后把眉毛剃掉，在更高的地方重新画眉毛。咱们现代人看这套装扮觉得怪吓人的，是吧？可是在日本古代，这审美可完全不一样啊，人就觉得这一白遮百丑，白黑一配才是高级装扮。这一套东西呢，相传是从唐朝引进的啊，在日本平安时代逐渐形成的体系。最开始呢，只有公卿这么玩，但是武士做大以后也有样学样，开始跟着公卿化妆。像是这个平氏出身的平敦盛就是这么一号人啊。当时平氏作为新兴的武士势力，已经掌握了大权，架空了公卿和天皇。但是这平氏的人是一个赛一个的大老粗，没有统治者的样，所以在后代教育上，他们也有意向公卿靠拢。这平敦盛呢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，因此也学着公卿涂黑齿抹白脸啊，上阵打仗也不耽误。那么咱们可以想一下，是吧？这学呢，也就是学个面，根本学不到里子，而且武士的根基就是武力，对吧？你打不了仗，你画得好看也没用。在原平和战的一支古大战里，平氏军队被突袭，乱军之中平敦盛也被敌将熊谷直实俘获斩杀。据说直实俘虏平敦盛的时候，还被他的美貌所震惊，想要饶他一命啊，反而是平敦盛出于自尊主动求死，所以熊谷直实才砍下了他的首级。类似的情况呢，在日本历史上还有发生啊。战国大名金川义元在统一了郡和国之后，伴随着实力扩大，也开始追求风雅，喜欢学习京都公家的审美，也是涂鸦抹白画眉这一套。结果沉湎于这一套的议员反而在军事上犯了大意啊，在统辖间露出了致命的破绽，被织田信长抓住了机会阵斩。甚至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这金川议员出来打仗，甚至不是骑马，而是坐的轿子啊。织田信长杀过来的时候，金川议员还没来得及下轿就被斩杀了。由于有平敦盛、金川议员这样血的教训，所以日本武士虽然在文化上有意学习公卿，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维持一套自己的武家审美。像江户时期德川幕府出台的武家诸法度里就明确提出来啊，武艺和文化才是武士最应该优先修习的，要么学武艺搞点什么剑术啊，要么都看点书学着搞行政，是吧？至于什么化妆，学那些个公卿图黑牙白脸，那都是歪门邪道。至于咱们现代这种一说起武将就和肌肉联系起来的印象，其实源头出于古希腊。咱们都知道这个古希腊的雕像工艺堪称一绝，是吧？尤其是对于人体结构的把握和对于肌肉线条的刻画。而古希腊呢，可不是一开始就有这门手艺的，雕刻工艺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都处于平平无奇的状态啊，直到希波战争爆发。这个战争呢，反而激发了古希腊的雕像创作。在这一时期，为了雕刻出战争英雄的形象，大家的雕像技术突飞猛进。因为气候的原因，希腊这个地方一直比较温暖，温差不大，所以人不需要穿的很多，因此雕像就会着重突出人体的部分。再加上古希腊素来有体育竞技的传统啊，在搞竞技的时候呢，运动员必须全裸上场，把整个肌肉暴露出来。久而久之，古希腊也就形成了对于肌肉的崇拜，认为要练出肌肉才能代表孔武有力。在14世纪，随着文艺复兴，这股希腊的各种审美与艺术取向又开始成为了西方的主流，肌肉崇拜也在其中啊。这个欧美各国在操练近代军队的时候，军装也尽量设计的能体现人体美感，凸显肌肉。而随着西方列强开始全球扩张，这种思路呢也逐渐开始传播到了全球，中国也不例外啊。在晚清有不少主张维新的人士都提出要在这方面向西方国家看齐。点石斋画报上就有不少对比图，上面的洋人往往比较讲究四肢匀称啊，尤其是外国兵都是贴身军装，窄衣瘦腰，显得非常挺拔。相较之下呢，就算是换装了短衣短褂的满清新军，大多也是挺着个肚子，腹部的赘肉很明显。袁世凯操练新军的时候也会着重锻炼腰身啊，向欧美军队的身材看齐。 随着新式军队的逐渐引入，讲究身体匀称挺拔的肌肉审美才逐渐成了中国对军队审美的主流。咱们回头说说这个开头粉底液将军的事儿啊，在如今地球到处都弯着的背景下，老大哥们担心这种小鲜肉审美会削弱年轻人的尚武阳刚精神。其实这种焦虑呢，咱们也能理解啊，因为甭管是古代军人的虎背熊腰，还是现代军人的精干强健，都和庄古剧里的粉底液将军不挨着。我之前老是强调，咱们的孩子要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，是吧？会一门外语，一件乐器，一项体育技能。可问题是，甭说军人了，这初高中的孩子们学习压力有多大？家里有孩子的肯定比我要清楚，对吧？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这些语数外主科老师那都是要当成爷供下来的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这些历史副科的老师唯一敢惹的也就是体育老师了。孩子们个个都戴着啤酒瓶厚度的眼镜，靠升学时候那一两个月的军训就能培养出鸡毛阳刚之气嘛，是吧？你一个连体育课都随便占用，见义勇为，叛成互殴，扶个老太太就被讹钱的地方，还指望能有啥阳刚之气呢？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